说实话，聊木心这人我有点肝颤，不是怕他，是怕那些把他捧上神坛的善男信女。你想啊，一个戴礼帽穿呢大衣拄着文明棍的老先生，一张嘴就是岁月不饶人，我亦未曾饶过岁月。这派头搁北京胡同里，胡同串子得管，这叫装。可您仔细咂摸他这装，装了一辈子，装到了骨子里，装成了真佛，这就不是装孙子，这是真大人。咱们文坛历来是分坑的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有人蹲在人民艺术家的坑里，有人站着先锋派的茅坑，还有一帮人记在通俗小说的澡堂子里赤诚相见。木心呢，他压根儿就没往这些坑边凑，他是从民国直接空降过来的，像一个穿着长衫的幽灵，飘进了咱们这个穿文化衫和西装的混合场子。他这辈子一大半时间在红尘里打滚，在监狱里画琴键弹莫扎特，出来的东西却干干净净，没一点血腥味和土腥味，这太奇怪了。咱们的作家但凡吃过点苦，恨不得把伤疤揭下来给你看，血丝呼啦的，还得管这叫时代的烙印。木心不，他把苦难咽下去消化了，吐出来的是丝绸，是锦缎，上面绣着古希腊的花纹和魏晋的风骨，这种做派，这种审美，在中国当代文学里就是个孤魂野鬼。好些人说木心是京剧王，把文学回忆录当微博段子看，这简直是拿鱼翅当粉丝，暴殄天物。他那京剧跟那些情感专家的语录能一样吗？情感专家告诉你，女人要爱自己，木心告诉你，生命是什么呢？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，前者是兑了味精的鸡汤，后者是陈年花雕，入口柔，后劲大，能让你晕乎好几天。他说话斩钉截铁，温柔地给你一刀，你正沉浸在大师的光环里呢，他冷不丁来一句《红楼梦》里的诗，如水草，取出水既不好，放在水中好看，得你之前读的那些红学评论全成了废纸。他就是有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本事，把那些学院派费劲巴拉砌起来的理论大厦，用一个比喻，一个俏皮话，轻轻一戳塌了。我得说，木心这老头最大的本事不是创造，是品。他不是那种在荒原上开天辟地的野蛮人，他是坐在自家精致客厅里把玩古今中外各种珍玩的鉴赏家。他有一双贼毒的眼睛和一张不饶人的嘴，他看世界文学就跟咱们看他们家客厅的古玩架似的，哪个瓶子是官窑，哪个瓦罐是赝品，门清这种姿态肯定招人恨。学院派那帮人讲究的是考据，是出身，是师承。木心来路不明，无门无派，突然就立了一面大旗，上面写着你是浪子别博案，这让他们把脸往哪搁？他们批他印上说他讲课不严谨，把故事记串了。这就好比指责一位顶级大厨切菜姿势不标准，没按教科书来。木心做的不是学问，是艺术，你非要拿游标卡尺去量一朵云的周长，这不是云的问题，是你有病。这就得聊聊他那本奇书《文学回忆录》了。这套书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文学史，你要想从里面找标准答案，趁早歇菜，这是一个老顽童，一个老绅士，一个老秦总，在纽约逼仄的客厅里给一帮漂洋过海的艺术家聊大天，这哪是上课啊，这是一个人的文艺复兴。他讲耶稣，讲屈原，讲尼采，讲曹雪芹，感觉这些人都是他家亲戚，昨晚还一起喝过酒，他一会儿夸拜伦是兄弟，一会儿又骂托尔斯泰脑子有病，满嘴跑舌头，但跑的那叫一个漂亮，都是带火花的。他告诉你，文学是可爱的，生活是好玩的，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。这套书与其说是文学史，不如说是一部木心个人的精神发育史，是他跟那些死去的大师谈了一辈子恋爱的情书合集。他骨子里那种老派的绅士风度在咱们这儿太稀缺了，咱们这儿的文化人要么苦大仇深， 一副谁也别想好的阶级斗争脸，要么油腔滑调，见了权贵膝盖就发软。木心不，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体面和克制，哪怕在说最刻薄的话时，嘴角也是上扬。他教你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，教你成决事事尽可原谅，但又不知去原谅谁。这种既投入又疏离，既热爱又失望的劲儿，太迷人了。他不是在教你知识，他是在教你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，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。他让你觉得哪怕身处臭水沟，也得仰头看星星，还得看出那星星像一枚别在黑夜胸口的勋章。所以说木心这哥们儿活得像个行为艺术，他用一辈子证明了人可以这样活，不靠组织，不靠圈子，不靠任何体制的认证，就靠一种强悍的审美，把自己活成一件艺术品。他的作品，尤其是文学回忆录，是写给那些在深夜失眠，觉得这世界操蛋，但又舍不得离开的灵魂看的。它不是圣经，没打算普度众生，它是一本密友之书，是你在喧嚣散尽后可以拿来取暖的一炉火，一杯酒。所以去他妈的，去读文学回忆录吧，别正襟危坐，别画重点，别想着读完能涨多少粉。就在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，或者一个睡不着觉的深夜，翻开它，随便哪一页，听这个固执聪明刻薄又深情的老头跟你唠。他也许不会让你更成功，但保不齐能让你更有趣。在这傻叉遍地走的时代，有趣是他妈多难得的一种品质啊！读木心不是为了显摆，是为了不让自己在俗世里烂得太快。